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84集。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和恫吓后，百官噤若寒蝉，纷纷夹起尾巴做人。只有个别朝臣不识时务，硬是要一条道走到黑。南京御史蒋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。他是率先站出来弹劾我的言官之一，先是被我拿下诏狱遭受廷杖，后来又被我列入奸党贬为庶民。可刚出狱三天，他马上又上了道奏书，说刘瑾小数耳，陛下乃以心腹古公耳目视之，不知仅悖逆之徒，渡国之贼也。臣等目击时弊，有不忍不言者，左瑾索要天下三司官会每人千金，身有至五千金者，不与则贬斥，与之则千斫，通国寒心，而陛下知之左右，是不知左右有贼，而以贼为腹心也。一贼弄权，万民失望，即诛瑾以谢天下，然后杀臣以谢瑾。这个蒋钦想用他的一条命换我的一条命，笑话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现如今大太监刘瑾的命与他小御史蒋钦的命岂能等值？我就想不明白，难道所谓的忠义和气节真的比性命还重要吗？命要是没了，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要在何处安放？我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些文人的思维逻辑的。在我看来，生存是第一位的，而为了生存，实力是第一位的。没有实力，所谓的精神啦、节操啦、道义啦、理想啦，统统都是瞎扯淡。蒋钦二度上书的结果可想而知，那就是再次戏狱，再杖三十。三日后，蒋钦三度上书，臣与贼瑾势不两立，臣昨再书受杖，血肉淋漓，伏枕狱中，终难自没。陛下不杀此贼，当先杀臣，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。书上又杖三十，杖后三日，蒋钦死于狱中。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我。正德二年夏天，我步入了生命中的巅峰阶段，仿佛就在一夜之间，我发现整个帝国都匍匐在我的脚下，并且围绕着我旋转，这种滋味真是妙不可言。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当朝显贵，全都对我大献殷勤，朝廷六部的科道官们也都争先恐后的来到我的府上拜谒，对我行跪拜之礼。凡内外所进奏章，必先具红向我呈报，称为红本，经我审阅之后才呈给通政司，称为白本。虽然我识字不多，可这丝毫妨碍不了我处理政务，因为我一概是在私地里批答奏章，期间一般是由我的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和我的门人张文勉一同参决，随后由我的心腹阁臣焦芳予以润色，而另外两个阁臣李东阳和王傲基本上被我撂在一边，充其量只是两句会点头的木偶而已。我还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所有呈给我的奏章都不能直呼我的名字，而要尊称刘太监。有一次督察院上的奏折一不留神写了刘瑾，令我勃然大怒，督察院长官屠庸吓坏了，慌忙率领13道御史跪在我府门前的台阶下集体谢罪。我站在台阶上把他们一顿臭骂，屠庸和御史们伏在地上频频叩首，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看我。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，我在那一刻由衷发出这样的感叹。也是在那一刻，我发现这个弱肉强食而又欺软怕硬的世界从我身上剥夺的尊严，终于在50年后连本带利地还给了我。可我知道这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，因为这个世界欠我的东西绝不仅仅是尊严。 权力与财富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子。从我登上权力巅峰的这年夏天开始，大明帝国的财富就有了两个流向，一个是国库，另一个就是我刘瑾的腰包。当然，刚开始的流量很小，因为我不懂行情，每个官员只需花几百两银子就能和我建立特殊的友情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叫刘宇的朝臣一出手就是10000两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行情这么好啊。10000两相当于你们今天的400万人民币。所以那天我特别激动地对刘宇说了一句很不内行的话。我说，刘先生何厚我？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，因为这是漏桌，这是表明我刘瑾虽然在大明官场混了50年，但事实上在权力寻租的潜规则面前还是一只懵懂无知的菜鸟。也就是说，我虽然早已领略权力的价值，可我还是严重低估了权力的价格。不过这没关系，什么都有第一次，千年巨富绝不是一夜练成的。日后看来，刘宇当初那10000两银子就像是威力无穷的炸药，一下子就把我在财富面前仅存的最后一点羞涩和矜持轰毁无遗。从此涌向我刘瑾腰包的财富之流，不再是细如白练的涓涓小溪，而是汹涌澎湃的滔滔巨浪。这世上每一种行业都有祖师爷，我们太监这一行当然也不会例外。比如唐朝末年文武两朝的权宦裘世良，在我看来就是我们这一行当之无愧的祖师爷，因为他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，让后世的无数宦官太监们受益匪浅。那是在唐武宗会昌3年，裘世良从权力的巅峰上全身而退的时候，语重心长地给徒子徒孙们讲了一段话。他说，天子不可令其闲暇，当又以求猎声色奢靡之乐，我们便可从容得志。断不可令其读书知礼，皆见儒生，一旦他了解了前代兴亡之道，我等便被书斥了。这话讲得多好啊，真可谓是宦官从政的不二法门。所以我一直把这段金玉良言奉为圭臬。正德2年8月，我特意在西华门外为天子朱厚照精心修建了一座偏殿，实际上就是一处高级娱乐场所，名曰豹房。宫殿的两厢设计了两排鳞次栉比的密室，里面都是娈童歌妓、教坊幽灵以及种种声色犬马之物。自豹房竣工之日起，每天从宫外召进来的乐工舞伎等数以百计，天子从此就乐在其中，乐不思蜀了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宫内为天子开辟了一座自由贸易市场，让宫女和小太监们扮成各行各业的商贩，在里面摆摊设点，开门做生意，然后再让天子以一身商人打扮进入市场做买卖，并且一手拿着账簿，一手拿着银钱，煞有介事地和商贩们讨价还价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既然是市场，当然就要有酒楼，更要有风月场所。于是我就让太监和宫女们在永巷开设酒肆，天子玩累了就来到永巷，然后一帮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莺莺燕燕就会从里面以礼而出，把我们这位大官人迎入酒肆，好酒好菜伺候。天子酒足饭饱后，往往就会醉卧其中。至于说哪一间酒肆的哪一位宫女能获得天子临幸，不，能抢到这单大生意，那就要看他的本事和造化了。对于我所做的一切，大明朝的文武百官全部保持缄默，连声屁都不敢放。可到了这一年的冬天，一个小小的钦天监监正杨元居然借着兴变而大放厥词，斗胆把矛头对准了我，不禁让我怒不可遏。他说的兴变是指荧惑靠近了太微垣和地星紫薇，因此上奏说，此众邪之气阴冒于阳， 臣欺于君，小人擅权，下降叛上。这纯粹就是扯淡，是妖言惑众，危言耸听。我当即以天子名义将他杖打30，以示惩戒。没想到这小子不知好歹，几天后又上书说，占得火星入太微帝座前，或东或西，往来不一，且收揽权政，私患御防。我忍无可忍，命人把他抓到我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厉声说，你是什么芝麻官，也想学人家当忠臣？你们猜猜杨元这小子怎么说？他居然用比我更高的声调喊着说，官大小义，忠则义也。这小子简直是在找死。我再次命人将其杖打60，随后发配宿州充军。说起这廷杖，其实里头是颇有学问的，同样是那些次数，杖重杖轻的结果却大相径庭，关键看执行者的下手轻重。杖的轻的话，就算100下也不过是挠痒痒，顶多伤及皮肉，可要是下重手，别说60杖，10杖就足以置人于死地。前提当然是每一杖的力道都要深入骨髓。一般而言，监刑的人通常是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，只要这两人脚尖向外张开成8字形，帐下之人便可活命，反之要是脚尖向内，那此人必死无疑。那天我就对执行杖刑的锦衣卫做出了某种暗示，当然我不会让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杨元当庭打死，而是让他们拿捏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力道，其结果是杨元活着走出了紫禁城，却死在了充军的半路上。
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